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来到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除了分享圣灵所结的果子以及如何才能结果子，我们还分享了从哪里结果子。我们靠自己能不能结果子呢？看起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些品格上的东西，坦白讲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总能找到一些人结出了这些看起来的果子。他们在忍耐、和平等等，你看每年都要评诺贝尔和平奖，对不
对？
那其实从这些角度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他就结出了果子呢？但事实上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基于神的真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扎根在基督这个磐石之上，扎根在这个真道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去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那么上一次我们其实也聊到了，这些果子不是外界的，
对，
不是这种身外之物，这些果子不是一种所谓的我们以为的装饰品，这些果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你可以理解它像你的体香一样，对吧？对吧？你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的。包括你看我们过去在我们道德层面上社会上面通常评论一个人有教养，他是从哪些方面来的？就是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的。就是当大家看到他的言行举止，哇，这个是一个家风好的，或者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那我想今天人们是怎么样认出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说的果子，我认为就是虽然它不是外界的装饰品，但是它一定是可以被人看见的。别人能看到你生命里边的良善、温柔、忍耐、节制等等这些的表现。那所以说到底这些果子的结出，除了是神的工作，还是我们得顺服，我们得降服在神的里面，或者就叫任由神如何的支配我们。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听到的一种，或者说从人心里边是有一种感觉，说哦，我摆烂了，我躺平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观点里面又有一种，哎，我也不主动，对吧？我就反正躺在那儿，你想把我弄哪儿去，你就把我弄哪儿去。对吧？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任主支配吗？
这种叫我们今天常叫一个词叫躺平，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我摆烂。
对，
好。既然你能制作我，我啥都不动，看你怎么制作咯。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反抗。
对，
哎，对对对，
没错，其实就是一种
用不做来，
对，就无声胜有声，是吧？
虽然我们是说我们要顺服，要去降服在主的面前，但绝对不是躺着什么的也不做。
对对
对，
就基督徒应该也很多会遇到这种，像，哎，你不是说交给神吗？怎么那自己又做起来嘞？
对对对，
等等，就
你是不是没有信心？
对，然后你是不是没有信心？等等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些矛盾的思维或思想，或者一些思考，在我们当中去那里搅和着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呢，有些时候其实就是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做，也不是让我们不要动。其实我觉得是在我们做的当中，我们里面会在里头暗暗的说，主啊，你给我一些指示，或者圣灵啊，你给我一些开启和引导。那比较能够感受到，就是有些时候因为你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寻求神，寻求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去到那，哎，怎么这件事就这么通畅了
啊？
就本来是一种会有卡点的地方，
可能有拦阻，是不是？
哎，拦阻，但是去到那就通畅了。那不可能，我坐在那里我就能够去拿到那本证的。打个比方，就是我去办个证一样。那我肯定还是要去到，你才能感受到可能会不会拿到。那会不会拿到呢？或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我就交给你。就神真的有些时候会去让这个接待你的人，就对待你特别好。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久远的经历。以前就刚到广东，然后报名的学校呢，它是有校车接送的。当时呢，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邻居，也是他们家也有小孩，就是也同一时间就开学的时候要坐校车去学校了。那么 出现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早呢，我们知道校车什么时候来，我们就早早的就站在马路边等着校车来，那街上我们就走了。但后来发现邻居家这个小孩呢，他一直在家里待着，
哦，不出门
啊，不出门。然后呢，学校的老师问，哎，你为什么不出门呢？就是校车都来了，等着你呢。他说，校车不到家里接吗？当然，其实我可以理解，他有可能会觉得坐校车会不会是老师呢？就是从校车上下来到你的家里，
接上
把这个孩子接到校车上。
嗯嗯嗯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是当你觉得啊，校车会接你的时候，
这理所当然的。
对，你就我坐在这儿，对吧？反正你会来接我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是需要你走到路边去的，
对，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动作要做的，
对对对对，
就不能说我就干等在那里。这样一讲，我又想到就是我之前说过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去到那本来要临机登飞机，结果说我的名字出错了，
出错了，
完了之后呢，就那个人不给换登机牌，
嗯，
那个服务员，然后突然间我就坐在那里，真的是祷告啊，然后呢，一些其他的同工在异地，他们一起祷告，结果呢。真的就没一回，我上次说过，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就走过来，
来帮你
向我招手，然后呢，就让我说跟他过去，然后就真的去到那，他就帮我解决了。那你想，如果我不祷告，我坐那里摆烂，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
或者
对
你跟人吵一架，
哎，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体会到刚才讲的这个说，我们这个顺服嘛，你说顺服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就是必须你去走起来，你才能感受到什么是顺服，
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吧，用行动证明你的顺服。
哎，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对吧？
对对，因为顺服它确实是一个行动的，
这就好像是说古代世界里边，你见到一个王，你说我很尊敬你，但是呢，你却不叩拜。
哎哎哎，对。
哎，你这王不错。
我之前看过哪一部剧里面就有这样的人物的。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就很明显他心里其实不尊敬这个王的嘛。
对对对对。
对，但是他嘴上说的是我很尊敬你的。
嗯。
就是最明显的就 Mary 应该也熟悉的，比如说三国的时候，对不对？你像那个曹操面对汉献帝的时候，对不对？那种状态就是哎呀皇上你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汉献帝在龙椅上坐的瑟瑟发抖，生怕曹操一不小心给他砍了。
就是两个人都互相在那里。
对，所以你看表现出啊我顺服啊我尊重你，但是其实内心不是这样。
对。
我们听着是很好笑的，但其实我必须要说基督徒有时候就是这样对上帝的。
对对对。
我们嘴上说啊上帝啊我爱你我顺服你啊你真伟大呀，但是。我其实内心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屑一顾的。
对，我觉得这很实际，因为今天蛮多信徒也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顺服这件事其实你要说它很难明白呢也挺难的，但你说它容易它也容易，但是这个容易要是你能够就我们用人的话讲说你要 get 到那个点，
就把自己致死。
哎，对，很不容易。对，
是的是的。好了，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顺服》。
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
好像这首歌它其实说的比较直白了，就是当我不明白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使我能够顺服。
对，
因为发现这里并不是说主啊你得给我说清楚我究竟到哪儿去干什么，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以及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
之前是有听过别人的一些分享，真的老板说你明天去哪里出差，然后那个人就问老板说干嘛？你先去了再说。
对。
后来我听就是那个老板是姐妹，她说她有个感动，说得去那个城市。然后她正派了业务员去，然后那个业务员一路是等到去到那里之后，入住到酒店哦，她才给各一个的信息给她。但是真的就这样子之后呢，就做成了。反过来有些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业务员去做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老板其实很了解这个
员工，
他知道他是什么特质，他跟人的交际等等是怎么样的，包括可能他出的牌会怎么样，所以他很知道的时候，他就叫他你就按着我说的做，
对对对，
就能够把这个这样的一张事情做完，他很坦诚。这个例子就感觉到有些时候确实我们就如同这个员工，我们会自以为我可以，
对，
但是其实殊不知我们有些时候就像很简单，我跟别人对话，我常常出来的话语或者我的口，我讲出来的用词，一个不恰当你就把人赶走了，就人家就拒绝你了，
对。
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怎么说话的时候，那个话不是人的话，真的是要智慧的，他出来后就是恰到好处，然后对方会觉得很舒服，他会就跟你愿意来去有这样的接洽。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文乐分享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哈。当然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当然就是我们两个社会经验多一点哈，就是当然我觉得 Mary 应该有类似的经验的，如果这个规则跟你说的
太
细致的话，你有没有试过当你面对这种细致的规则，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去找漏洞在哪儿？有哪些是可以被我利用的？
哎，你说找漏洞对不对？如果按我的个性，我说，怎么那么繁杂，
那么繁杂， 对，
对，
这是一个层面。
对，
我说的这个漏洞是举个例子啊，就我以前听过很多，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出差，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旅游吗？
哎，不是。旅游可能是一个方面，因为可以赚差旅费。因为很多公司呢，它其实是有所谓的出差预算的，
是
就给你的餐标你自己 hold 住，
明白了。
那么甚至有一些是有招待客户的
对对对，费用，
费用的标准，
对对对，是有的
啊，就说哎，
限额多少？
对，你去见这位老板怎么怎么？那我说，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节省，说哎，老板说你可以住五星酒店，但是我去住一个小旅馆，省下来钱，这是你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嗯嗯嗯。
但是很多人士他可能是用这种所谓的规则的漏洞，
漏洞。
哎，他本来请客户吃了个沙县，他说我去
去五星级了，
去五星
大餐，
对吧？甚至你知道吗？真的有一些单位机构，他直接说我可以给你虚开发票。
对啊，对对对对，
对吧？
是的，你说多少就开多少。
对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会问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坦白说啊，问这个问题的原因绝对不是怕做了这件事儿怎么怎么样，而是我要在神完美的规则当中找到一些我可以自由做主的一个
空间，
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那你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那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紧密？其实不是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呢？权衡利弊之后，互相之间的这种有所保留的建立一个看似紧密的关系。再往下边一步就是刚刚文乐提到的繁琐。
对，
别说老板了，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太太希望我做一点家务，比如说晾衣服，对吧？什么样的衣服要用什么样的衣架？什么样的衣服要挂在哪个位置？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统一的，全国统一，
共鸣是不是？
对，确实很真实。
对，所以有的时候从人性的角度会觉得，有必要吗？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反正有一些具体要求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吗？
对，
对吧？
那
我信你不就得了？我跟随你不就行了吗？
是是，
你有必要要求那么细致吗？
我能够把它做完就搞定了吗？
对啊，对啊，
就我们会说，反正我能完成，它就是 OK 了。
对，
中间都不是很重要。
对啊，
对，但其实真的，就我们很形象想到，我们学顺服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不是那个结果，
对，
就是中间这一段路程。
对，
其实，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看这个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一样，
在旷野里面，
这个不是他们到那个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好像马上要得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中间才是真正顺服的最强大的一个功课。对，
我刚刚听两位的例子，我就想到一个词叫。可能不是很好，
你说
就是这个细节的要求，或者我们说这个顺服的一个前提在于这个利己
啊，利己
啊，利己
啊，
利
己，利
己，利
己，
是的，
就感觉我想到的什么，就是我可能这个听到领导或者是上位者给安排一些细节的这个交代，我会想，很专业，
对对对，
然后我
考虑的很周到，
对，我想到的是什么？是因为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细节都告诉我，我就能够少出错，我就可以少担责任，我就可以把这事情很完美的交代了。
对，
但是如果反面这个来去想，体贴了这个自己的肉体，就会很容易的去做。那反过来就会很难去做，就会觉得
对对对，
我想抓个漏洞。
对对，我觉得就是刚刚 Mary 引的这个点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角度会觉得，哎，你细致一点是好的，
是。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是在人里边啊，那些细节是有主观意识的，
对对对，
是有自己主观的感受的，
对。
就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城市哈，假如说我们定的是规则，就是我的差旅费，比如说我交通费用额度是1000块钱，对吧？原则上来说，就只要你满足这个费用，以及你在规定时间之内到达
完成
就可以了。
是，
但是有时候呢，那个下命令的人他有一些主观的要求。你坐飞机啊，你要选那个廉价一点的航空，对吧？你要坐高铁啊，你不要坐那个全程的，又或者什么之类，他会有一些主观的要求，这种东西常常会让人感到困扰，然后甚至会觉得，哎呀，我接受不了或者怎么样。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神这里，我们会不会也带着这样想法呢？有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哎，耶稣你是神吗？所以你不犯罪，你很正常啊。你又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吧？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软弱的，会跌倒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种一个视角来看待神对我们所下的命令。我们会觉得，哎，我做不到。刚刚文乐也说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之后，
如果哈，我是说如果啊，有那个新一代的，在这个 迦南地的人穿越到了出埃及的那个时代，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没有得着迦南全地。
那可多失望啊，那可很打击了。
对，所以你看整个的过程，就是就算神已经说了你们会得着这块地的，人的心还是徘徊左右。
但是呢他又要想我，你说那个穿越回去跟他讲，那他们就更加要自省了。因为每次怎么老是顶撞神。
对呀、
然后叫你们赶完你们不赶掉。
所以他回来就是告诉你要顺服一点、要不然我们得不着。
对，赶快赶快，然后你们的改我们就可以改变历史了。
其实你看很多穿越的逻辑都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将来的结果很糟糕。
对，
所以你们现在要
赶快去扭头
努努力、
对对，你拔一拔。
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顺服也是如此的。
对对对，
神在未来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福分放在那里是真真切切的，而且神的标准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
那我们今天会不会出于为了未来为了将来负责的角度，我们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的生命、认真的去对待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我们讲到这件事情一不顺服之后其实会带来很多一些的后果。
后果，
但是这个后果呢，如果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会知道说无论后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去付这个代价。
对对对，
但是付这个代价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说神仍然在看顾着我们，
而且那个过程其实是不断的，你要把目光转向神的过程。
对，就是他等于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的去学顺服。
是的，
但是这个顺服当中可能你会觉得难受，不容易，但是神因为你愿意来选择顺服，神会给你恩典，给你怜悯，让你能够去度过这段时间，学习这个功课。
是的，
然后呢你会看到里面是有盼望的，是原来是啊，神一切恩典其实都摆在你面前了。
没错。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勇敢走出去》。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哦，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 声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就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就是它不只是我想到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要承接那个传福音的使命走出去去传扬福音，还有一个点就是从我们自己心里走出来，走出我们过去就像社会上常说的舒适圈，走出我以为的安乐的环境，舒适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说在一些患难的环境里边我们的生命会被塑造，但是其实真的说心里话，患难的环境有那么多吗？当然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是
就同样一件事儿，我会觉得这又大又难，但是在另外的人身上会觉得啊，
很轻省，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到尤其是当我想到耶稣以及想到以赛亚先知，当时神向以赛亚先知显现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直接的一个反应说，我要死了，我要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败坏污秽，然后他又认为这样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回过头来讲耶稣呢，其实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前面讲了说，哎，耶稣是神，所以他是不是无法体会人的辛苦，人的艰难，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作为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承受所有这个世界的罪污带给他的影响的。
是。
那之前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作者特别提醒一件事，他说你知道一个持守圣洁的人在一个充满污秽和败坏的环境当中有多痛苦吗？因为他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第一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第二个呢，我们有某种程度上叫天然的犯罪的倾向，但是他就说我们站在耶稣的角度来想一想，他从不犯罪，就是那个感觉就像是一个不犯罪的人，其实他恰恰受到的那种冲击、痛苦、煎熬是更大的，因为这些影响是不断的叠加在他身上的。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要说我们要勇敢走出去，走出去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我们丑陋的本相。好像这个诗歌最后一句说，纵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也不放弃。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不放弃的原因是因为神不放弃。
对。
不是因为我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
对， 对， 对。
是因为神他的爱一直不离不弃陪伴我们。
所以千万不要被哪吒给搞混了啊。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对。其实你很能够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它似乎在表达人类的困境，但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这些困境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
是的。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